我们下午刚讲到是解答《黄帝内经》第一篇的天将论的这个问题啊，与生命科学连起来的，还要补充完。这一篇先提到啊，因为它属于医药的这一部分，所以把生命的修养呢，在《黄帝内经》上就没有完全讲了，只提到生命的成长啊，男人、女人以七八两个数字计算。第一篇《黄帝内经》，如果普通去念啊，好像没有理由，理由在哪里？所以我们这几次啊是补充这个理由。那么第一篇里头是讲到人，以皇帝本身来讲，活一百岁，他没有死哦。历史上讲皇帝是活到一百岁，不干了啊。骑龙而定服龙去，我们读古书经常用到的。皇帝是骑龙而上天，这一般大臣啊，跟到他的，赶快就抓领啊、胡子啊、耳朵啊、尾巴抓到跟在一起上，有些抓不到的一片鳞甲就掉下来了，哈。所以这个看起来是神话啊。在我们读古史，古代的史是这样看法，是皇帝是始终代表着不死之神。他这里的生命提到一百岁，他问一百岁为标准能活到。那本篇里头呢，我们这两三次课只解决了一个数字的问题，什么女性77、49啊，啊，男性为什么用7、用8？还没有完全解释天魁，天魁两个字啊，已经提过一下。这都是中国古代的文化，是科学的。我们千万注意说，天干地支五行。是中国相国的科学，现在人不懂清晰了它。一个科学的精美的科学发展到极点，它浓缩了很多东西，用几个字就代号。啊，比如我们算命的现在变成好像大家看到迷信的东西，算命用啊，看风水用，是。给人看不起了，把自己的真东西啊看不起了。说明用的，刚才提到我们吃饭以前这个地支12个代号，子丑寅卯辰辰巳午未，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吧。那么这个天干10个字啊，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天干10个字，五行啊，五行分开，五行里头分阴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属木啊，丙丁是火。甲乙丙丁，戊己是土，庚申是金，壬癸是水，啊，金木火水土。那为什么叫金木火水土呢？又是个代号。物理世界很坚固的东西，太坚固，矿物质啊什么，坚固的，它那个金字就代号。真不一定 谎称也是很结果，所以这个范围。木啊，为什么讲木啊？生命不会断绝，永远发展不已，这个属于木。大家读过一首白居易的古诗吧，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木的生命，你看它秋冬以后就没有了，但是春天重新成长，就代表了生命生生不已，永远没有死亡过，表面上有死亡，没有死亡过，所以用木来代表。啊，金木火是热能，生命没有这个温度，没有这个热能，冷冻起来就死亡。金木火，水当然更重要一体。譬如这个地球，70%是水。我们身体的生命，我们这个肉体生命啊，70%都是水。啊，所以金木火水土，它又是个代号。这就是我们上古的，也许不是我们几千年的上古，一万年的上古，上一个人类是把那个科技的最精华浓缩下来，变成这样流传下来，其他的不知道了。这个十个叫天干，这个干字啊，也是繁体字，也是简体字，不要变更了。啊，这个干是什么？干预、干扰，不是树干的干，是干扰。我们这个地球活在这里，外面的生命啊，金生、木生、水生、火生，包括月亮、太阳，这在古代天文叫七正，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正字的正，那很重要的。太阳、月亮不讲了啊，所以这五个字、十个字。五行的天干，地球外面这个五行，金生木生，包括月亮，万物，我们现在晓得小屋里的万物都在放射，都是这样放射出去，我们生命也在放射，地球也在放射，每个放射彼此有关联，有关联，所以叫做天干。就是讲天文上的五行，金生、木生、火生，这些都还存在，彼此有关联，叫天干。地支就不然了，地支十二个，那子丑寅卯壬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不叫做天干了，地支，这个支，这个支啊，不要加木木字旁，支持支撑上来，啊，天干是这样干扰的，地支是自己放射的支撑的。地支的关系，同太阳、月亮放射的系统关系，啊，这些都学这个《黄帝内经》，又去学中医。必须要搞清楚，尤其学中医的针灸，针灸的原理更要搞清楚了，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针灸里头刚才提过有个植物留住的方法，用火指示人的身体的内部的活动，跟宇宙太阳这个生长的法则是一个原理。它的动能是一个原理，所以必须要弄清楚啊。这个地支啊，它给营养啊，金木火水土又是跟天干结合在一起的， 就天干外星球所有的放射功能影响这个地球，等于外界的事情影响我们身体，我们本身放射的影响别人，影响外，互相都关联啊。地支呢，金木火水土也有了解，你们诸位假使念做中医生命科学呢，最好记住了解一下，都很简单的事。从小又经念成背来，你不要去追问理由了，先把它背来你就知道了。那亥子，亥到子是水，那卯个酉是木，巳个午是火，庚申是金，啊，申酉是金，啊，那么中间有四个呢，壬水丑未这四个，一个恰恰写的十字架一样，属于土，还是属于五行，啊，顺便有趣的。你们说了念成听了也许有用啊，我认为是非常有用，给你们说也许有用啊，替我们老祖宗切许一点吧，绝对有用，老古有文化中国文化。譬如可以问我，我刚才也提到过这个十二时辰啊，我们生的人每个人恐怕在座的人都把会另一个台别名都拿一个动物来代表，叫十二生肖，会吧？应该会啊。这个肖字就是那个小字下面一个月亮，这个月现在接体是很缓急，把这个生肖的人也用这个肖字来。那么古代儿子写信给父亲是不孝子，用这个孝。如果我们照一个相片啊，上面这个相糊到两面死了，叫做孝相。这个孝是代表像不像样的意思，是儿子写信给父母自称不孝之子，就是说我比爸爸妈妈比你差劲，不像你那么好，儿女的谦虚。现在把风萧萧雨萧萧的萧子也变成这个笑，好奇怪的文化，他讲真的是闹了很多很奇怪。一个我们下面吃面的面啊，就用这个面，我们吃面不是自己吃啊，自己的脸就被别人不要脸了。那个简体字改的都乱搞啊，中国文化。所以十二三相，十二生肖，每个年份有个代样，一个动物的代型。为什么这就没有时间讲了，我缺失到中国的天文，古代中东阿拉伯的天，印度的天文都相通的。简单的告诉你们个有趣的分阴阳，是子属老鼠啊，啊，老鼠啊是爪子，五个爪子同我们手指的五个，五个属阳的，所以子是属阳。丑呢属牛，是阴的，对，牛的蹄子两半的，所以相对的是阴，只单数的这样。那阴是老虎，啊，那个自抓也是五个，两个，卯是兔子。嘴从两半，这是羊毛。你这样一分类，你就知道了。 自求应脑啊，诚是啊，五是马，这个一个马蹄不分开啊，这个这样拿马蹄拿嘴唇来分类，我们大概提一下，不就讲十二的生肖是这样来的。这个呢跟我们生命科学没有多大关系，顺便讲一下啊。讲了这个以后，我们回转来使我们认识这个五行的道理。什么叫五行？金木火水土，注意这个字，行就是动力，这个宇宙万物永远在转动，永远在转动，没有一块停止不动，停止不动就是死亡，所以生命永远是活的，这是五行。那么再说了这个啊，以后我们再来读了这一篇啊，《天真论》第一篇，我们到现在还在这个里头转啊，因为这个里头问题蛮多的。他说皇帝问人生下来为什么衰老，他就讲你人生下来年轻怎么变成啊，女那有形来代表最清楚了，一女性讲起太清楚了啊，十三四岁第一次月经来啊，七七四十就月经疼了啊，然后讲后面还有没有生命呢？有啊，他本片就有，不是四十九五十几就停掉，生命还是也是换一个形态。所以他要里头提到皇帝要问过去人起码基本上是一百岁，我们现在讲啊基本没有问题，基本都有问题的啊，一百岁七八十岁的人会不会生孩子，他也问到这个人是会啊，但是那个生出来孩子不会超过八十岁七十岁，这个问题放在这里，现在科学研究不一定，不一定的道理并不是说我们上过这个文化不科学啊，不是通例偶然有的，在古人讲很有意思，更迷信了，说八九十的男人啊，五六十的女人两个生的孩子站在太阳里十年没有影子的，就像我们没有看到过，据说啊，说这个人变成没有影子的人，我们两个站在太阳有影子啊。像这一类的故事很多，他说为什么这个生命到这里几十岁头发白了牙齿掉了，尤其你们诸位眼睛容易近视了，这个生命呢在本篇第一个先告诉生命来源肾水，他不是讲到大家看过吗啊，自己有没有看过啊？啊，诸位都看过了吧？本篇肾气衰竭啊，问题来了，知道吗？这个肾气在我们身体上后面两个腰子啊，属于这一部分啊。叫肾气衰竭，所以生命能力不强了，衰老了，头发白了，牙齿掉了，人老了，是这样。据本篇里都讲了，这个里头问题大了啊。所以我们读古书，换句话说，今天的科学的发展， 我们有智慧的中国人应该对古书的了解更深刻。可是 发展到现在科学，我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狗屎一样没有用，这是皇，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太对不起祖宗，太笨了，这书都没有读通，哈，这是只得念着我这几句话，四个字啊，对不起，没有在骂人，叫做语重心长啊，话讲得很严重，意思是提高我们自己民族的这个智慧与学问，要多注意，筋骨要通。所以做学问四个字，不管你学医啊学科技，要博古通今，知道古代，知道现在，知道将来，叫做学问。这个现在我们提出来这个圣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普通的学医读了这一篇，就讲到心肝脾肺肾肾，那完全没有对啊。比如说中国有些药说补肾，两个药就不会什么给你补得好，即使补肾就是补脑，肾跟脑连在一起，读医书中国特别注意，认为只补肾那是个大笑话，现在很明显了，这个人肾坏了血肾，或者换一个肾来也可以。这不来有人像我们在香港一位朋友啊，是女的，等于说这个也是香港的首长，他叫什么一想记不起来了，这个啊，女儿生病缺一个肾，他妈妈把自己肾给他了。哎呦，他后来现在还是首长啊，我说你真伟大，他原来学教育出身，我说我都做不到，假设我儿子缺一个肾，叫我给他，我说我还做不到，他真做到。所以读到这个肾是个腰子问题吗？如果这样读古书，读中国的医学的书，尤其读《黄帝内经》啊，那真是，我的上海话讲，大夫要来了，没有用，影子都没有，书完全读错了。肾，刚才我提出讲，中国药补肾的，也就是补脑的，就是第一次我告诉你要研究印度的医学，啊，中脉。在胎儿第一个七天那个成长，这个基因两半分化，两半变四半，那么恐龙呢第一个气脉生起来就是中脉，中脉在背脊骨的中间啊，我们背脊骨一节一节啊，是中间有空的那个地方一个气路，先长脑部从下面啊，成长是这么一个东西。他讲肾气衰，古文章这样，这一部分最重要的关什么呢？啊，我们叫荷尔蒙，中文内在翻译内分泌，又就是内分泌很多种啊，脑的内分泌，淋巴腺的内分泌。胸口的胸腺的内分泌啊，这个肚子上面还有一条，这个叫什么青春腺的内分泌，再下来肾脏的内分泌，一直到男女生殖器，这个路线充满着。我认为西医讲内分泌重要啊，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系统啊。这个内分泌的东西在中医书上呢就是三焦，是三焦 这个什么看法，在我的看法不一定对的啊，青年朋友不要听我的话啊，我这话只给你们做贡献的啊，我又不是医生，你听出了害了人，我不负责任啊，不给你们做贡献，那就是神教。神教对于人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所以讲圣。那么我们大概先提了这一篇，最重要生命来源第一个是圣，不是夭折，可是也是夭折，夭折非常重要，包括在这个生命来源的最初的重要的位置。那么后来到难征又把它分开来啊，是九尾圣九别的夭折，夭折一部分并不一定代表又为命门啊，要不所以我们中医看脉，心肝正肾肺痹命门，为什么来的都要值得念叨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为什么皇帝问到生命的来源，个个可以长生不老，起码基本上每个人活100岁，为什么人会要生病，为什么人会衰老，为什么死亡，第一个问题是这篇答复。我们讲很简单，所以我们不做深入念究啊，很麻烦都过去。据我所了解接触到年轻的这个大夫啊，我们的医生还是用古代的称呼，大夫，大夫是官哦，是皇帝前面的医官。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医生不管中医西说，哎呦你是大夫啊，很尊称，现在没人叫了，现在好像都叫医生，很了不起，医师啊，换句话说给工程师啊，医师、律师、会计师，这个职业的代称不是那么公正了。我们以前很公正的啊，你是大夫。还有些，譬如说，在外面不挂牌的医师，买膏药，背个包包到处买药，我们叫做酒坊郎中，买单方的啊，郎中也是官名。是医官的比大夫次一点职位啊，对他很尊称的。讲了这些，介绍了这些医学知识以后，就为什么是肾气是那么重要啊，他用这个回转来讲到五行了，刚才我开始讲这个。那么回转来讲五行以后，同时就回转来我们吃饭以前讲到生命自己可以活到，病也可以自己治，这后来变成道家神仙之修。神仙之修里头讲的呢，我们的生命要有个药，不要钱买的，自己都有，你不晓得用它，上药三品，神御气精，就是本身具备精气神，你把它保有了，人的生病命这个寿命与健康自己可以把握。这三种药是给人有形的药都不行，要想求得钱长生不老健康不死，只有吃这种药，上药三品，只有三味，神与气精。我引用了这个说明什么，他讲肾气是精气，一般认为精气又错误了一个观念，认为男女肾交所排泄那个是精，这是精，不是全体。古书上 道家的说，医学上说，所讲的真，就是我们全身的这个细胞、白血球、人类方面，我用讲惯了嘛，啊，他们就的反应荷尔蒙都连在一起，这个肾讲，为什么那么讲呢？啊，因为中国的古代上古认为人的生命跟天地宇宙是一体的，所以道家承认人生，人的身体就是个小天地、小的宇宙。整个的宇宙不过一个人体一样。那么我们小的时候读这些以相关的医学书说，比如我们这个食管、喉管到食管到大肠，等于我们中国土地这条黄河啊，我们的小肠、膀胱、污尿这个系统，等于中国一条长江啊。我们以前呢常常用我们的头等于中国地理的西北啊，两个脚到广东福建等于是两只脚，大小肠是长江啊，啊大小肠是长江排水的，大肠的黄河，所以黄河之水啊，加于泥沙，泥沙而居下，好的坏的黄就来了。这就说明我们的身体是个小宇宙啊，经过的宇宙是个人的一个身体。这个问题也很大，念在生命科学来这两句话不是白讲，很多学问都跟它有关联。请大家年轻人要做学问的，今后要新的途径发展，要中西汇合，把科学宇宙文化最好连接起来啊，不然是卖笑话的啊，中国文化好像变成不是东西了。那么介绍了这些资料以后，那为什么说肾气呢？我们大概观念里头有了一个答案，好，就恢复到中国文化五行的天地论，宇宙生成，这个宇宙起来究竟是什么？在过去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印度的哲学家、科学家，乃至中国的都争论过，认为这个宇宙开生开出的是水做的。希腊有一派宇宙开出来是水，是唯物水的。当然希腊有些哲学家认为不对啊，印度有一派认为也是水火同源来的。这是上古的关于生命天体的念头的理论。印度的发展呢，是跟我们的五行一样，地、水、火、风、空同时来啊，地、水、火、风、空来，物理世界没有讲精神世界，只思想生命是另一个道理了啊。生物的本能就这样来，就从那个先来，那个后来。那么印度的哲学后来到佛学，关于宇宙形成又是一个说法，又是一个排列说法。中国认为第一个形成物质世界是水啊，这叫做阴阳五行了，这个又是个复杂问题啊。像我们说这些最好是会背，不会背啊很讨厌 哎，可是我们小的时候读这些书不想背，因为太没有理由了。哎，尤其像我这个人喜欢文学的，那些话不和文学教我背得很痛苦啊。哎，可是他，比方说，中国讲阴阳五行，天乙生水，那你知道，天乙生水，第六辰字，学易经的刚才讲理象数是大科学，必须要记得。天乙生水，第六辰字都是数字哦。啊，第二生火，啊，讲宇宙的形成。第二生火，天启辰字，哎，哦，生火天启辰字，啊，不是辰，不是这个辰，我就是。回去来等到看，哎，这个请第一个你要改过来，啊，刚才忘记了看，怕你们写的天乙生水，第六辰字啊，这个辰字注意，不是成功的辰，辰寿接上来，嗯，这一字之差很严重的啊。第二生火，天启辰字，天山。天啊，三生木，第八辰字，第四生真，天九辰字，这修易经的一样，要配合上呢，啊，这个水呢，你把它画一个圆圈或者一个方球，方的格子来配。古人叫配，就是把这个公式拿另外一个公式来套上去，套这个十二地支，亥子一六水，属于亥子，属于水的，那卯酉。三八木就是刚才念过的那么来配啊，四五二七真啊，二七火啊，这个生有啊，哎，刚才念的啊，一落水啊，第二哎，刘老师在吧？啊，哎，有了，好，就是这么，都要记得配合上。配合说明什么？亥子一落水，为什么叫天乙生水呢？现在是算命啊，看风水啊，大家用，偶然用它还不重用，并没有重视，不重视是不对的。不过一般人不深入啊，就可以马马虎虎。这个宇宙太空里本来空的，没有这个地球。以地球的生命的形成，啊，一股动能动起来，这股动能的力量，我们在印度叫做风，中国叫做气。即是风气都用，中国两方面都用。啊，换句话，风气又不要听错了，真的一股风，一个气嘛，就是能量。能的量，量子的变动了。这个虚空中、太空中的能，太空不对，我们用的名字错了。就是虚空，虚空中这个生命的能浮在一动，形成地球物理一切，第一个是水啊。这个水呢， 在我们人体方面呢，属于肾啊。那么《黄帝内经》里边天癸，癸属于癸水，生命的来源。就是刚才我所引用的前面乱七八糟一堆呢，你把它再一斗，你就明白了。中国相国这些阴阳家讲五行的啊，天文家讲干支的啊，这个天有这个五行十个干，地有十二支。配上阴阳到身体里头都是同一个原理，所以本篇里头讲天癸讲肾气是这样来的。那么我们了解了以后，所以生命的来源要想补回去，假设说修神仙的修道的人发展成中国的道家神仙之学了，神仙之学一定是懂得医理。不过这个时候你们不去看，那么汉朝刘第一部写神仙的刘向写的，中国有名的大儒史学家文学家刘向写的神仙，其实还不是刘向，司马迁在《史记》上就写到：“秦人有神仙。”啊，不过司马迁提到神仙啊，几句话就把它排开了，放出来很难讨论。啊，司马在《史记》上写到这些古代的神仙，烈蝎之仇啊，的哦，你会写这个厉害。之仇，对对对，烈蝎之仇，古代的神仙，极身轻举，每个都很瘦，不晓得司马迁看过这个神仙，可是他在史记上写的啊，啊，没有一个好像中国的画的八仙啊，只有个汉中的是个大肚子胖子，司马迁写的烈蝎之仇。后来刘向写了《列仙传》给司马迁以后，那么中国道家有神仙的全部的事，可靠不可靠不知道，如果你读了那些书啊，会读到神经病了。不过我读了很多，好在我有没有神经病现在还没有解答过啊。我是相信这些古书围绕假的呀，大概三七开吧，啊，有三层太过分了，七层关于生命之书真的。所以讲天癸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上次讲课以后有人讨论到这里，停留到现在在解答。那么这个天癸，这个我刚才讲，我现在大胆的假设啊，没有经过求证哦，就要记载科学来求证了啊，属于内分泌的重要，内分泌动三脏很重要的，所以修神仙的讲，女性要想用功修道。变成返老还童，长生不老，修成功了，那不是变普通父母生的形象更漂亮啊？要什么呢？要七七四十九啊！这个以前没有到更年期，赶快修持。那古人神仙是下手。下手所失，赶快下手，所收快得收，就怕太迟了。那男生呢，超过五六十岁 再来打坐修道，像我一次怕太迟，怕太迟不太迟。那么还有一句话，万一过了这个界限来修呢？为什么怕太迟？过了这个年龄的界限来修啊，加两倍功夫，一样可以做到，就看你决心如何了。这个是中国人文化里头对于生命的神奇的一种科学理论啊，千万不要骂它是伪科学啊！哎，至少你听听也好玩嘛，好吧？啊，所以真伪就很难辨了啊。那么刚才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多休息一下，下次再接上。嗯，他们要催我，我催我自己怕讲太久了，我也想休息一下。
请起，请起立，请起立。
是，哎，不要客气，不要讲理。
谢谢老师。